2013年我们也刚过了 Christmas， 对吧？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这段期间也收到了非常多的礼物，那当中你们觉得你们收到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2013年你们的生日收到礼物，一直以来收到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说很开心的？有没有一些礼物让你觉得说很好笑的？有没有一些礼物让你收到了觉得非常的感动的？我相信我们一生中应该都会收到非常多的礼物，而每一样礼物它的意义都会不同，是吗？而我昨天就因为要准备今天的这个分享，我就问了我的小组的组员，我说、哎、要帮忙一下，你们当中有谁就在这一生中收到一个你觉得非常感动的礼物的话，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故事，让我可以在舞台上跟大家分享。当然我因为我也担心不是每个人会跟我说了，对吧？所以为了要照顾我自己的面子，我就过一个过湖说啊，当然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的话你可以 PM 我，那至少没有人讲的话也没有人懂，对吧？当然很幸运的是我的小组有组员就是 Pearl Message 我，就跟我分享了一些他的故事。然后可能对他来说，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个礼物就是他在做工的前期的时候，在他的那个朋友送了他一份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这一份礼物是一个非常高档的酒店，让他有一个三天两夜的一个生日的一个 staycation。 他觉得说哇哦，非常非常的珍贵。为什么？第一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第二是他已经工作了，他没有想到当你工作的时候还有人愿意付那么多的钱在你的身上，而且这个只是一个朋友，当然他说是朋友了哈，至少他说他是朋友。所以我听到这个之后我觉得哇哦，你的朋友是谁？我想要认识一下，因为我也希望有人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礼物，是吗？所以今天我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说我们是一个就是 blessing 的一个季节，我们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季节，我们是一个非常欢庆的季节。因为在最后的这个星期，往往很多时候我们的重心不在工作，我们的重心就是在如何庆祝，是吗？所以今天我是想要分享一下我在生命中我收过最好的礼物。而这个礼物呢是在2018年，就是五年前的9月16号，就是我生日是在9月18号。如果有人想要送我礼物的话，还有9个月的时间让你存钱，好不好？那我生日的两天前收到的一份礼物，而那一份礼物对我来说是我这30多年，我就不要说得太清楚了，那大家不会懂我的那个年龄，收到了最好的一份礼物。而这份礼物呢也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所以我今天就想要通过12月31号那么有意义的一个日子里头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的那个出发点是在2018年的年头，那时候其实我对我的人生是非常的迷茫的，因为我创业了大概5年的时间，其实都也没看到很多的成效。而那个时候我开始会怀疑说到底创业是不是我的一个想要追求的东西。因为人是这样子，你想要追求，但是你遇到太多的瓶颈，而现实一直告诉你，现实一直让你看得到你好像没办法达到你的那个目的地的时候，你肯定会自我怀疑，你肯定会觉得说到底这个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到底这个是不是我真的要追求的，到底这个是不是我应该要继续追求的。那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迷茫，所以我在2018年年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准备了一份我的那个履历，就是我想要寄出去，但是幸好我没有寄出去，如果不是的话今天可能我分享的那个信息就是不一样了，好不好？当然在2018年因为在那段期间，所以我们在寻找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寻找我们要的东西是什么，而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开始去探索。我觉得探索是一个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都是因为通过探索我们去做了一些决定，而在这个决定里头我们继续的探索，我们在做了一些决定，而我们变成了今天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而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太太就挑明，哎，是的，今天也非常开心，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姐姐姐夫，然后我的侄儿也在现场来到支持我，所以非常感谢他们。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探索，然后我们就在朋友的邀请底下，我们就参与了一个课程。而在那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就被我们现在的一个小组组员就是 Matt 就邀请了去豪俊的家，然后在豪俊的家里头Jenny 就邀请了我跟我的太太 Kelmin 就在来到了教会。而我们小组组长，当时的小组组长就是Celine， 他就邀请我们去阿罗斯达的一个那个营，那个营里头就是 Pastor Tim 他分享。在那个营里头，我跟Kelmin 就是我的太太，就在那个时候信主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一个礼物。那个是在2018年9月16号。为什么我会说它是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我觉得以前我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是用恐惧来做决定，而不是用信心来做决定。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就在9月16号我们信主，9月18号就是我的生日。我记得当天早上我睡醒的时候，我就想说今天我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因为如果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说我从2014年左右，我就每一天穿的衣服都是黑色，而且我的同一件衣服我可能就买了8件10件，那我不需要去想。所以如果你没看到我穿同样一件衣服的话，我是有洗的 OK， 所以不需要担心有味道还是什么样。那时候我就会思考说，哎，我的生日是不是应该要穿红色啊，穿黄色啊，还是穿，总之不是黑色，对吗？最好底裤也可以是红色，因为可能一整年就会过得非常非常的 on 啊，对吧？所以但是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心里有的是一个平静，我觉得说我今天，我的平静不在于今天我穿什么，不在于今天我做什么，而在于我心里的那一个东西，就是上帝。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只是两天，但是我不懂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穿了黑色当天。当然事实也告诉我说其实穿黑色也没什么，对吧？所以在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经文确实很好的去反映了当时我的一个状况，就是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当时虽然只是两天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心属灵里面，他确实在我接受耶稣为主的时候，旧事已过，而且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是的，当我们在这里说他就是新造的人，其实他说的是谁造的人？是你造的吗？是不是定造的吗？是神灵造的吗？是谁造的吗？是上帝造的，对吗？因为我们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就有说是上帝造了我们，而且上帝他造我们的时候，他是通过他的那个形象去造的，而且他造了我们的时候他说什么？很好，很好，是吗？所以我也要鼓励大家，如果不管今天你是过得怎么样，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你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而且是他喜好的形象来造的那一个。所以他造了你之后，他说的不是不，因为不懂会怎么样，他说的是很好，很好，是吗？我觉得那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让我觉得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自信心，去面对生活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挑战。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而今天我是觉得说，在主耶稣基督里能够得到一个重生的这个机会，其实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一个恩赐。我以生命的重生、婚姻的重生跟事业的重生来去说出这个意义。而第一个就是生命的重生。在我创业的也不算初期了，因为2013年我开始创业，然后2018年其实已经5年的时间。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生意做得很大，最重要是有钱。因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代表你成功嘛，因为这样子代表你有面子嘛，因为这样子代表你就是别人想要去跟你交朋友的那一个人嘛。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会把很多的那个时间是往钱财那方面去看，如果赚更多的钱，如果去认识更多的钱的人，如果去认识可以帮助我把事业做得很大的人。而往往因为这样子，我就忽略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当时的平安，其实对我来说的一个想法就是，你要成功的话，其实平安不应该在你的那个formula 里面。因为今天如果你要成功的话，你就要承担那一些事情。如果你要平安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关系可能就要牺牲了，因为今天你很忙，就代表说你没有时间给你的家人，你就代表我没有时间给我的太太，那是很正常啊，因为我要赚钱嘛，对吗？当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直到我觉得信主了之后，那个生命的重生，尤其是这一个经节 给到了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所说的，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觉得当我开始，我的朋友让我真正的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我觉得我对生命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所说的，我来了，谁来了？耶稣来了，对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吃喝玩乐，活一个33年，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站着分享他的故事而已，还是什么？他来的是要因为让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什么生命？上帝所赋予的生命， God's given life， 不是我们接着想象的那种生命，而是上帝从上面所来的，他要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什么是丰盛？丰盛他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超越，很多很大。而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上帝可以给我们的是超越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的能力也是超越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来给别人，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有很大很大的信心来战胜一切。在英文巴斯蒂很喜欢说的就是 overflowing 跟 overcoming。 我觉得当我意识到这样的一个的想法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改变了。因为当时初期的时候，我一个就是 Jenny， 她很喜欢分享的就是，今天如果今天有人想要 donuts 甜甜圈，有谁这里喜欢甜甜圈的举手一下。好，只有两个人喜欢甜甜圈，所以很好，都大家都很非常的健康。如果今天有人喜欢甜甜圈的话，我们可能手上只有一些甜甜圈，我们的想法是什么？要留几个给自己，因为可能等下就不够了。但是那时 Jenny 跟我们说是，他会很勇敢的，很有信心的把他手上的甜甜圈都给完出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他后面的这个窗帘后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甜甜圈，他只需要伸手去拿，他就可以有很多甜甜圈来给身边的人。而后面是什么？后面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个时候他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说生命中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改变，让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非常非常的富有，我们是可以照顾到身边的人的，我们是可以不需要用匮乏的这个态度去面对人生，而且我们是可以用充实的这个态度去面对人生。而这个章节也说得非常的好，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11到13节，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微，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已经得到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底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我靠着那强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是的，因为我懂得知足了，所以我不只可以照顾好我自己，我也可以把我拥有的去 overflowing 去到身边的人。因为我可以靠着那强加给我的，上帝强加给我的，不是加，是强加给我的，我凡事都能做，不是一些事能够做，而是凡事都能做。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思维，让我觉得生命中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能力去迎接任何的挑战。第二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对于婚姻的重生。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自由，甚至我在结婚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信主的时候还没有结婚，一年后我们结婚了。对我来说，我很喜欢婚姻就是一种很自由的一个状况。所谓自由状况，就是以前有人说哎，他就是一只没有脚的小鸟，我觉得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因为就可以自由的飞翔，然后不需要落地。所以我一直会觉得说婚姻就是一个最好不需要承诺的东西，因为承诺是非常有压力的。我今天可能很爱你，但是十年后我不知道我们会变成怎么样的样子。那十年后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争吵，甚至在打架之类这样的情况，当然不会打架了，因为我非常的温柔，所以Calvin也不会跟Calvin打架，对吧？可能他会跟我打架，我不知道。但与其 可能分开，与其两个人就是在一起呢一直在吵架一直不开心，那不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选择分开是一个最好的状况。其实那是我对婚姻的一种态度，在还没有信主之前的一个态度。直到有一次我们在参与的这个 pre-marriage course， 就是婚姻婚前辅导的一个课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support couple 就很严厉的跟我说，因为其实就他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甚至有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他就跟我说 ，Zeph， 在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婚姻里头，我们要的是一种承诺。你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我要你保证的就是以后不管在任何情况底下，你也不可以说分开这两个字。而让我意识到，哇哦，原来这个是一个那么严重的事情。因为当时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很普通啊。我们看到那么多人离婚，那么多人分开，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嘛，对吗？所以他的这个经节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以腓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所说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就好像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对，他有跟我们说，不止，而且甚至圣经里头有说，是上帝让两个人二合一，两人合为一体，没有人可以分开，对吗？所以在这里他所说的是，不止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我们也要好像耶稣爱教会那样。如何的爱教会？爱教会到他愿意站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来换取我们可以跟神有关系的这个情况。所以这种爱它并不是好像我以前所说的所想象的，哎，今天我感受到爱了我就爱，今天我感受不到爱了他就不爱，今天我觉得被人占便宜了我就不爱，今天我觉得我牺牲很多了我就不爱。他不是这种爱，他是那一种耶稣知道他是没有罪的，他也愿意站在十字架上用最严重最痛苦的一种方式来爱我们，来，因为他知道说这才是最好的爱的方式。而当我开始意识到这样子，当然伪装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当我意识到原来真正的爱是那一种牺牲的爱的时候，其实我生命中所付出的一些东西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这个重生让我意识到了，从以前向往自由到更加的去承诺我的那个婚姻，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跟我的太太的，至少我觉得啦，可能她不是这样觉得，的婚姻生活也过得更好了。而也让我意识到，其实很多时候你身边的那个人变成你更爱的那个人，首先是因为你变成了他更爱的那一个人。而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我们要做到的一个工作就是如何让对方变得一个更加漂亮更加让人喜爱的那一个人。因为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身边的那一个，其实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样子。这个是我在婚姻上的一个重生。接下来我想要分享的就是一个事业的重生。我可能在上一次已经分享了这一块，那就是我在创业的时候，我一直以来都会觉得说以恐惧的那个方式来做决定。我要请第一个staff 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够不够钱，我要做一个很大的那个business 有机会的时候，我也想的是，哎，我有没有多的资金，有多的资金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个工作做好，做了之后我也想说，哎，这样到底做完了之后会不会收到钱。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恐惧，而这些恐惧也让我前面的五年根本也不敢请任何的人，也不敢去做任何很大的事情。而直到了在信主之后，我觉得这一个经文确实帮到了我非常非常的多。应当一无过虑，只要凡事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那所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这个章节是从五年前到现在都是一个当我每一次觉得恐惧担忧的时候，我一直会去看的一个章节。而每一次看了之后，我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领悟跟想法。 因为在这里他所说的是我们本来应该要做的这个状况是什么，就是义无挂虑，这个是本来我们应该要的状况。但是我们做到吗？我们做不到，对吗？但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本来应该的样子，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这个经文给了我们一个讯息，要如何做到，那就是只要凡事任何事情都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它不只是 祷告跟祈求，同时我们要抱着感恩的心去感谢，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我觉得以前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祷告是在早上的时候祷告，然后一天之后基本上我就忘记了。而直到最近我开始告诉自己说，这个经文告诉我凡事都要急着祷告，那是代表说我在公事上如果有很烦躁的时候，我在公事上面对到一些我觉得让我很有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也应该要祷告啊，对吗？所以在前三四天的时候，我在就是在公事上有一些让我觉得有烦躁的那个情况，当然我一直觉得哎，我的那个生活节奏太快，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哇，好像有一点喘不过气的一个情况底下，然后就这样子过了可能一天，我用这样的一个心情可能就过了一天，直到那一天的一个下午，我不知道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个经文就进入到了我的脑里，我就说哎，其实我是需要祷告啊，我就静下来跟神祷告说哎，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烦躁，什么都要快，让我觉得反而因为这样子我做不到很多的东西，让圣灵充满我，让圣灵来到我的这个生命里头帮助我慢下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一个五到十分钟的举动，忽然间我感受到了平静，我感受到了平安，我也感受到了那个喜乐。而是我所面对的这个烦躁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那个事情，而且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觉得说我更有力量去面对它，而我的决定就是去跟那一个人沟通。而当我在沟通的时候发现到哇，其实那个人的想法跟我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个样子，我这几天烦的东西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一个事情，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源自于这个章节所说的。所以他真的是给到了我上帝所赐那超越我所能够了解的平安。我有我的平安的诠释，但是上帝能够给的是超越的。所以你觉得说今天你是平安的话，可能你还不懂什么是上帝能够给的那个超越我们能够了解的那个平安。而且也因为这样子，也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接下来我觉得在事业上也有非常多的那个诱惑，其中一些小诱惑就是我记得在就创业初期的时候，就有人想要就介绍一些生意给我，然后就跟我说如果你今天做这样一个生意的话，可能就有差不多100万的那个营业额。当时我一年才做600多千的营业额，12个月365天只做600多千的营业额，手头上有一个人跟我说我可以给你一个100万的那个营业额的那个生意，而且通常这种情况底下你能够赚的钱也比起其他的那个生意来的高一点呢。当然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哇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嘛，对吧？因为你没有做过这样大的生意，你万一不是万一，你做了之后，首先你看到的是钱，第二是以后你也可以是一个 portfolio 去做更多更大的生意，那个是一个绝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对吗？但是它是有代价的，它代价是什么？它代价就是，但是你需要给台底钱。以前对我来说，台底钱这个事情，只要没有被人抓到的话，其实它都不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不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的想法应该是，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世上的主人，做事不要只做给人看，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却要以真诚的心敬畏主。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像是为主而做的，而不是为人而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一定会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应当服侍主耶稣。是的，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像是为主而做，而不是为人而做的。 所以这个经文就很恰恰的跟我说，我当时的想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不管你做了任何事情，有没有被人知道，有没有被人抓到，他都不应该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问回我们自己，如果今天主耶稣站在我们前面，他问我 Zef 这个东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回答？如果我的回答是我根本不懂要怎样回答，我的想法是他问我这个问题我想要立刻逃跑的话，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做，对吗？因为就代表他本来就不是应该为主而做，他只是为人而做。而且因为这样子，可能短期我们牺牲了很多的一些，不是很多，可能就牺牲了一些钱财上的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长期对我们公司的发展来得更加的好。为什么？因为我记得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有一次我的那个staff 他就去了怡保，然后他在怡保的时候就他喜欢开快车，他每天都开500-600，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有一个警察停他下来，然后他就给了警察的那个勾逼钱嘛，一起是很正常，对很多人来说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对吗？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我们的一个信念里头，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非常正常，所以他给了这个钱之后，他下一个他要做什么？他要做的是他要跟公司 claim 这个500-500，因为他觉得说给勾逼钱其实是可以 claim 公司的。所以他找了我的时候，我的 finance 就来找我，我们可以给这个钱出去吗？我说不能。但是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个人是为公司在做事啊，你不给他的话，这样我们要如何跟他交代？他很为难是吗？他确实很为难，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对的一个价值，一个不是一个错的一个做法，但是公司又不愿意给这个钱，难道要我给500-500吗？所以当时我的做法就是我叫他来到了我的办公室，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不是我们要去提倡的一个价值观，也不是我们要提倡一个做法。今天这个500-500我用我私人的钱给你，但是如果以后有这样一个事情的话，你去拿那个3万公司可以 claim， 但是如果你给那个勾逼钱的话，公司是不能 claim 的。当时他是吓到了，因为勾逼钱便宜过拿3万，对吗？而且又麻烦，那为什么你还要可以 claim 的反而是更多的钱？那基本上跟生意的原则就倒反了。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去跟他解释，如果今天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小事，可能我们以后对在我们的事业上很多的所谓这种不见得那么健康的一个 做法也变得小事的时候，公司可能有一天当有人来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睡不着的夜晚。因为这个小事可能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但是它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发芽的时候，所谓的大事也变成了小事，因为习惯嘛，对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最近在就是上两个星期我们的公司的一个团建的时候，就有两个人跟我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观点，就是他说在我们的公司颠覆了他们对于要成功的一个模式。因为对他来说，很多时候要把生意做大要成功，其实你要做的就是一些可能是灰色地带的那一部分，对他来说因为这样子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他觉得说颠覆了他们的一个思维，因为今天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只需要想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什么是对的事情，他们不需要去想说我应不应该这样做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我老板要我这样做。因为这样子他们觉得说他们更愿意为这样的公司效命。而所以代表什么？代表是可能我们在短期失去了一些机会，但是长期我们换来的是平安喜乐，我们换来的是更多人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当他们感谢我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感动的，因为我觉得说哇哦，原来我们坚持的东西是对的，原来我们坚持的东西是有意义的，原来我们坚持的东西不只是坚持而已，而是改变一些人的思维的价值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经文确实是可以帮到我。而最近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我有跟 Pastor Tim 分享， 因为我也害怕说 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东西，所以 Pastor Tim 就是那个偶尔就会见到我，哎，讲啊，那个 deal 怎样，所以我先 update 他。最近我有一个跟我 很好的一个 mentor， 他就找我，他就想说，哎，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在这个大公司里面做工的，而本身现在他们就要安装太阳能，因为我本身是从事太阳能的生意的，当然我们做的是住户的生意比较多，工厂的生意就比较少，而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跟我说，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 megawatt 的一个 project， 就是大概是一个两三百万的一个 project， 对我来说，哇哦，非常的大，因为为什么？我现在做的每一间家是三十多千，我 一个月我们做很多间，我们也只是几百万的那个生意，这个是一间工厂跟一个人六，你只有几百万的生意了。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因为为什么？今天如果我们出去到社会，我们要跟别人拿一个那么大的生意的话，别人一定问我，哎，那你有没有 portfolio？ 我没有，那代表什么？你就没有机会，你这个做了之后就有 portfolio， 对吧？但是它也是有代价的，它代价是什么？它代价就是你需要有这个所谓的台底钱。但是他说的台底钱是什么？哦，你不用担心，你只需要溜跟我们后面自己会自己溜，总之不会看到你的公司在这个直接的这个溜里头，所以它是一个很灰色的东西，对吗？今天我没有做这个事情，别人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本身是存在的，而且还是一个两三百万的生意，一个我没有做过的一个 business， 我应不应该做？他肯定会挣扎，对啊，所以 Pastor Tim 也是很就跟我分析了之后，他就说到最后 goes back to what's in your heart。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东西，对吗？当你会觉得说，哎， what goes back to your heart 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说你要从心里去做，像是为主而做的。而当我开始用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 deal 的时候，哎，我觉得说其实他的答案应该是 no， 对吗？因为如果当耶稣站在我面前问我关于这个 deal 的这个情况的底下，我不会很勇敢的跟他说，哇，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好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会想到的是，哇，有没有一个洞给我去钻，还是有没有一个机会让我快点跑掉，所以我不用面对它。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经文 它赋予了我非常多的这个原则，让我知道如何更好的去把我的人生，把我的婚姻，跟把我的这个事业做得不只是更大，而且更好更稳。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生就是在生命中它帮助我从匮乏变成了丰富，它让我在婚姻的这个重生让我可以从向往自由到了愿意去承诺婚姻，而在事业的重生就是让我从恐惧到了让我可以更有信念的去面对我的企业。我觉得在主耶稣基督里重生是最珍贵的一个恩赐。而这一切的恩赐的源头是什么？这一切的恩赐的源头是因为，首先我觉得是因为有人帮助我和神建立关系，从 Ashley 跟 Popo 邀请我们去那个课程，然后小大哥，然后 Hao Jun、 Matt、 Celine、 Jenny、 Pastor Tim 一系列的人帮助了我可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而当中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可以跟神来保持那个关系，而确实是因为这个关系让我在人生，让我在婚姻，让我在事业上都可以得到了再一次的重生。因为这里所说的就是，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觉得今天我能够在这里分享，是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不只觉得感受到了上帝给他的爱，他不只觉得了他因为可以跟耶稣建立的这个关系让他得着了这个平安，他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去跟身边的人分享，去做耶稣 基督的使者，把这个职分做好，通过他们自己和耶稣的关系，去把这个关系分享给身边的人。就好像这个经文所说的，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回想起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一开始你会觉得说是一个很难开口，你要把你这个关系怎样子跟你身边的人讲，是一个很难开口的东西。我记得当我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在想我要怎样跟我的父母说我信主，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开口的一个事情。当然我觉得我很庆幸，因为当我一开始坐下来跟我的父母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以保持着非常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他就跟我爸爸就跟我讲说，不要紧啊，你的人生这是你的，你觉得说哪一个是对你好的话，我就会支持你。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当然要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其实是非常难开口的，因为我们觉得说感觉讲出去别人会觉得说我们是有好像因为我们讲了之后我们就会拿到很多的分之类这样的东西，好像做 MLM 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对我来说，以前可能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让我不敢去分享太多，而现在我有另外一个想法，也是 Jenny 跟我分享的。他觉得说如果今天你发现到了你有一种药是可以拿来治癌症的，你会选择自己吃那个药而不说出去吗？还是你也会选择想要跟把这个药分享跟你更多身边的朋友，让他们也可以在癌症里头得到治疗，对吗？如果今天我在耶稣里我感受到了平安，感受到了喜乐，感受到了人生的一些意义的时候，其实难道我也不是很想要把这个东西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可以在很多压力的情况底下，让他们觉得很繁忙的一个生活，烦躁的一个生活，他觉得没有力量的这个时候，也可以感受到上帝的那份爱，也可以通过跟上帝有这个关系，也可以去活出更充实的生活嘛。所以最后我想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小组组员，就是Darren。Darren 是我们2016年、2017年我们就有开了一个 cafe 在 KL， 当然做了大概两三年，我们就没办法把它继续，所以我们就把它卖掉。直到在 MCO 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联络，然后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才翻到原来他是基督徒，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邀请他说：“哎，不如这样，你就来 church。”他就讲说：“看到看怎样了。”通常以前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就是看了看怎样啦，哎呀，之后再看怎样啦。通常看怎样之后怎样，基本上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啦。直到有一天，我就那时候刚好 MCO， 我就把那个 link send 给他，然后没有想到他就开始有去看。我的想法就是把他 send 出去，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跟他 follow， 也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就来找我。MCO 结束的时候，我们在 chat 的时候就问我说：“哎，这现在 MCO 已经开始可以开放了，这样 church 已经开始可以去了嘛？”我就讲说：“哇，是啊，可以去啊。”然后忽然间他就讲说：“哎，这样可能下一次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然后因为这样子，他就来到了教会，在2000年的时候。所以昨天当我想要分享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问他：“哎，你可不可以写一些话，让我可以在舞台上分享？”他就写了这句话给我，他所说的是，他是用英文的，所以我尝试翻译一下。他说：“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就信主了，因为当时当我父亲的去世的时候，我的大哥带领我们一家人信主。但当时我只是口头上的信主，我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上帝的话语。直到2020年，我的好朋友 Zeph邀请我，还有我当时的未婚妻就是 Helen 来到教会。当时是在那个疫情然后封锁的一个情况底下，我的生活面对非常非常多的挑战。我们已经是订婚了，但是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展延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婚礼，所以是很烦的一个事情。 我的当时的生意非常的不好，当然我的财政经济也面对了非常大的挑战，我有很多失眠的夜晚，有很多的压力在我的身上，而最后也导致了我的免疫力系统面对了问题，所以他的皮肤就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当我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开始真正的去接受跟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开始真正的意识到人生中其实可以不需要靠我自己的，我是有人可以得到依靠的。我开始有更好的睡眠，我的那个压力也变得更少，而最后我的身体也变得更加健康，而我的那个皮肤的那个问题也变得更加的好了。也因为这样子，我知道说我其实可以靠着上帝去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我的状况没有改变，我的财务状况没有改变，我的那个事业没有改变，但是我所改变的就是我让我自己的关系跟耶稣更靠近了。而因为这样子的改变，也让他跟他的老婆就是 Helen 能够在他们的婚姻上变得更加的好，因为 Helen 也因为他来到了教会，来到了我们小组，而在2020年9月的时候，他在我们的小组也一起信主，而在今年他们也一起做了这个 Water Baptism 的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当我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或者是每一次他在小组分享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没有想到我一个这样小的一个举动改变的是一个人的一个一生。当然我也知道他也会做我做的事情，让他身边更多的人也可以感受到他所感受到的那份平安跟喜乐。在最后要进入2020年的时候，我就也希望今天如果你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上帝给你的爱平安跟喜乐的话，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份平安喜乐跟爱传给身边的人。让我们一起起立，一起祷告好不好？让我们闭上眼睛。如果今天你在这里感受到了上帝所给到你的这个平安喜乐，给到你这份爱的话，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样举起你的手，让我一起来跟上帝说一些话语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了你所赋予我的平安。这份平安在此时此刻是非常非常的平静，非常非常的舒服的。这份平安是我之前没有感受到的，是我没有理解过的一个平安，而我想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喜乐，还有你给我的这个爱。天父，感谢你让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把我的罪交换成你给我的爱。所以现在我要把我自己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要选择跟随你，接受你为我一生的主，让你来带领我的人生，让你帮我活出更有意义更充实的一个人生。以上祷告乃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Amen。